在学弟里边给我们平安来到敬拜主，正是主的恩典。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因为住得远的缘故，可能交通不方便就不能够来了，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今天我们刚才读的一段圣经是大概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就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选出七个人来协助教会协助使徒他们的工作。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一卷描写初期的教会他们怎么样发展的一个经过。他们有一群在耶路撒冷的门徒然后开始一直记载到使徒保罗他到达的罗马的首都罗马城里边去传扬福音，就是这样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其中其实有好几个阶段的首先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大概只有120个人他们都在一同祷告，然后慢慢的就在耶路撒冷一个城市里边就增加到10000人，有1万人的一个教会，然后教会由耶路撒冷一个城市就慢慢扩展到犹大的地方、撒玛利亚的地方、其他的城市里边，然后慢慢我们又看到他们发展到要坐船很远的地方才能够到达的一些城市，也建立了教会。最后教会由单一的民族就是犹太人起初的信徒都是犹太人，然后慢慢的发展到有不同的种族的信徒。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七节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几个阶段里边的第一个阶段的后期，就是教会还在耶路撒冷一个城市里边这个阶段的后期。其实这一个阶段呢，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发展呢，也可以分成三个环节的，每一个环节都以一个相似的经文做一个总结。第一次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47节，那里讲到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如果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增长，主天天把信主的人加给他们呢？是因为他们同心合意我们刚才念的唱的一首诗歌，他们生活得很快乐，就吸引了好多人，他们来看这个信仰，然后他们就信主了。这是第一个阶段的第一个环节。然后第二个环节就是在5章14节，那里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建立呢又讲出了一个他们增长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执行一个纪律，有些人犯错了教会就执行那个纪律，然后教会呢在教会里边在协会里边就建立了有一个好的声誉，有一个好的名声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来到教会要看看这个信仰。然后第三个环节就是我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6章第7节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增加的数目很多，也有许多知识他们从信从了解道。那么这一次的增长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在经文里边我想和弟兄姊妹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初期教会增长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愿意按照目前的需要，就是当时的需要，他们做出一个适当的 调整，调整他们的生活，调整他们的组织。很多人呢，他们都觉得初期的教会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是每一代的信徒都应该学习的一个榜样，因为看到他们的增长，他们的得到众人的喜爱，所以呢，是每一个时期的教会的一个典范，无论是第十个世纪，或者是今天的二十一世纪，都是应该拿它做一个榜样。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过分的美化了初期教会的情况，我们就觉得是使徒时代嘛，所以呢，他们没有问题的，他们都是很和谐的、很合一的一个教会。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看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其实人性的软弱每一个时期都有，就是在初期教会里边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也面对不同意见，他们也面对有争吵的一件事，在当时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在我们刚才念的第六章第一节出现。那时门徒增多，门徒增多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就来了，有讲希利利话的，就是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讲的语言，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事上边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原来初期的教会呢，和我们今天美国的华人教会呢差不多，他们有不同的语言，虽然都是同一个种族，但是呢就分开讲两种的语言，在我们今天我们华人布道会，我们就讲中文，我们讲英文，但是在那个时代呢，他们的分别是讲希伯来话，就是家乡话，然后还有希腊的话，就是刚才罗马的一个很共通的一个语言。门徒增多了，我们刚才讲是一个好事，但是呢人多了就是事多，所以呢就看到问题就出现了。那个时候讲希腊语的，他们就觉得被那些犹太人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歧视他们，就向他们投诉了，投诉说你忽略了我们的寡妇，你们忘记了我们的寡妇也是有需要的，为什么你们把资源先给了你们自己的讲你们希伯来话的寡妇呢？如果我们小心看一看当时的情况，我们应该很理解他们的投诉。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我们很重视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所以呢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还是希望我们下一代还是讲我们的中国的语言。犹太人也是一样，所以呢他们呢就觉得希伯来话是最重要的一种语言，无论是祭司，无论是贵族，无论是平民，都对那些只能够讲外国语言的，就是希腊话了，讲这些外国语言的，不懂讲自己的语言的希伯来话的，就觉得他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啊？于是呢，就话多话少的有一点藐视他们。如果在自己身在爱国的地方，就是外邦人的地方，态度还好一点，因为是人家的地方但是如果在自己的国家好像在中国里边特别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在耶路撒冷竟然你们不讲希伯来话，很容易呢就轻看那些不懂本国语言的人。那些不太懂希伯来语的人，他们心里边也是很容易很敏感，因为他们也知道 我们不懂讲这个话，在你们中间总是有点不太自然啊，所以呢有这个敏感的问题，有一个轻看的问题，问题就出现了。觉得被投诉啊，觉得投诉的被忽略的啊，投诉的人其实也很合理的啊。首先，歧视的表现，因为语言啊受到歧视啊，这个不合福音的精神啊，所以投诉是合理的。还有啊，就是当时无论是本地人，无论是外地人，他们把他们的财产都奉献出来了，然后是凡物公用。所以呢，既然是贡献了出来，凡物公用，为什么厚此薄彼了啊？就是为什么这一些能够得到好处，那些人得不到好处了？所以他们投诉。当十二个使徒啊听到这个投诉之后，他们很快的就回应这个问题，他们就提出一个方法，哎，我们选出七个人来处理这一件事啊，然后他们能够保证啊这个资源的分配和食物的分配是公平的。而且呢，十二个使徒呢就把选举的程序啊、资格，哪些人的资格啊，都啊就交给信徒了。有些人呢就觉得啊，这是蛮民主啊，啊就是由信徒来选他们出来。但是也有人觉得，哎，这个不是绝对的民主吧？因为解决的方法他们已经讲好了。那个主意是他们出来的，然后资格也是他们定的啊，人数也定了，所以呢信徒可以做的就只是按照使徒的意思来选出这些人，所以这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民主。但是如果大家了解一下当时教会的组织，这一个提议就是使徒们的提议，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改革，有一个很大的改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教会十二个使徒是教会的中心什么都是由他们来决定的，因为他们有从神而来的特别的身份特别的能力，也有特别的一个权柄，所以呢教会里边大事小事都是他们来决定。而且当我们看第四章三十四节的时候，也是讲得很清楚，当弟兄姊妹把他们的财产奉献出来的时候，是交到谁的手中呢？是交到使徒的面前。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财政方面、行政方面、灵性方面都是由使徒来带领的。所以如果从组织来看呢，就是两层的一个组织有上边是使徒，下边是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一件事上边，使徒不单挑选哪七个人把他一些权柄交给他们，而且在组织上边有两层变成了三层就是在使徒和弟兄姊妹中间就加了这一个七个要办事的人圣经从来没有称呼这七个人做执事后来的人才叫他们是七个执事，圣经没有这样的讲。但是呢，可能也有一点理由因为主要这七个人他们是管事务的工作，管那个服务的食物分派的一个工作执事的希腊文原来的文字其实就是服侍的人的意思所以呢称他们为执事可能也是有这个很大的可能。但是无论如何，这七个人在分配食物分配资源上边，他们有自己相当的权利。这个使徒 就是我们看到他们愿意分享这个权柄，他们愿意改动原有的组织，为的就是要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教会照顾更多的人。结果我们看到了就带来很美好的效果，因为在实行这个改动之后，圣经说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需要组织化起来，组织并非完全不好的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在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就很愿意来改动这个组织来适应当时的情况。但是很可惜，今天有一些教会有一些信徒，他们看到现代教会的组织有一点硬化或者是太复杂了他们就说教会一定要回到起初的教会的情况，初期的教会是我们的运作的一个理想所以呢他们就说现在的组织都不好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的教会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不应该有专职的传道人，使徒行传的看的好像的每一个都是好像保罗一样是代职侍奉的所以呢他们说不能够有专职的传道人，也不能够称呼某人为牧师因为呢初期的教会里没有这个称呼不应该有这个电风琴因为呢初期的教会都没有这些的。我觉得这个看法是错误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小心看初期的教会，他们在成立之后的30年到40年之间已经做出很多的改变，无论是组织方面无论是人事方面他们都改变，由起初是一个祷告会变成了家庭的教会，然后由家庭的教会变成了一个城市的教会，有自己聚会地方的城市那边的教会由没有组织的到建立了保罗对提多说你要在过程里边设立长老执事来管理教会。所以呢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在30年40年之间已经有很多的改变来适应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回到起初的教会学习他们的榜样，就应该学习他们愿意改革，他们愿意改革目的就是要服侍更多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也不是说回到起初就好了，回到使徒时代就好了。如果我们要回到使徒时代，我们就要学习他们有一个进取的精神，有一个改革的一个精神。好像我从前我教主日学的时候，我教一门课是教会的历史，在教会历史的主日学里边，我常常提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如果我们要完成这个大使命，我们就不能够一盘散沙，我们要组织起来，我们需要有一个组织，有一个架构来完成上帝交给我们的大使命。当然我们要承认每一个组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硬化了，从前这个方法办事是好的，但是经过几十年之后可能已经不适合新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更新。这个更新是一个很需要的，无论是教会的组织，无论是教会的人士，无论是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都需要更新。 但愿我们在教会里边，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边，我们的追求灵性的一个更新，灵性的更新就让我们回到我们初信的时候的喜悦。我还记得我初信的时候，我的心是多么的快乐。我看到一个小鸟在唱歌，看到树上边一朵花，我就赞叹上帝创造的美好。但是慢慢后来的信主比较时间长了，有时候就忘记了这些初信的时候哪一种喜乐，哪一种喜悦。但是当我们追求更新的时候，我们能够重温初信的时候哪种喜乐。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是我们信徒在教会侍奉当中，我们要学习分工合作。我们看看这十二个使徒，他们了解了问题所在之后，又知道他们不能够同时兼顾祷告、传道和管理饭食，他就呼吁人出来，来分担这个工作，来一同做这个工作。结果我们看到真的有人出来协助做这个工作，以致教会消除了当时一个分裂的一个危机。当时呢，真是有可能分裂的危机，就是不讲希伯来话的犹太的信徒可能从此就分开了你不管我们，你不照顾我们，我们自己照顾自己，我们就分出去了。所以这个使徒这个行动真的能够消除了当时可能分裂的危机，我们也看到因此也带来更大的增长。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相信苏牧师和我都可以做这个见证，教会的问题不是没有好的意见很多弟兄姊妹在开会的时候都给我们很好的意见，我们也是衷心的欣赏这些好的意见。但是教会很多时候是没有人把这些好的意见去推行出来。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念小学的时候，我看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现在还记得，所以在我的印象里边很深。就讲到一个屋子里边有很多的老鼠那些老鼠真是活动力很高，所以呢把这个屋都搞得乱了食物都把它偷吃了。然后这个屋主呢，他就看到这个情况呢，就买了一头猫回来。这个猫十分的勤快，而且呢，它行动呢很安静的所以呢无声无息的就老鼠一个一个的把它抓住了。所以呢，老鼠他们发现到这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开大会商量，怎么样应付那一头猫？会中呢就有一个老鼠，他就说：“哎，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一定能够搞定这个问题。我们呢趁这一头猫睡觉的时候，它总要睡觉嘛，我们就它的颈上边挂一个铃，它走动的时候铃就响我们就可以逃跑了我们就不怕他了众老鼠都是拍手这个很好的主意。但是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老鼠，他就提出一个问题这个主意太好了，但是谁去挂上这个铃就没有老鼠回应了，没有人愿意肯参加这一件事，去把铃挂在猫的颈项上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道人常常都看到教会有时候不是缺乏好的主意，弟兄姊妹真是有主的恩典，甚至看到教会的需要，但是 我们更想看到的就是有好的主意的弟兄姊妹都一同出来，不单是给好主意而已，我们一同出来，一同推行这个好的主意。如果不是这样，可能也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我们同工只看到一个好的主意，但是没有能力去推动这个工作。教会在成功的路上，我们需要分工合作，我们需要更多愿意侍奉的人手。近来有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都看到一个令人担心的一个吹气。由于受血灰的影响，很容易这个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协会，消费主义的一个协会。由于受这个影响呢，很容易在信徒中间呢都有一种消费者的一个心态。在参加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先问这个教会怎么能够帮助我能够更好的敬拜神，这个教会怎么可以帮助我去认识神，能够帮助我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有时候呢，我们考量要参加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首先不是这样的想，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教会能够为我提供什么服务为我的孩子能够提供什么服务。其实这个现象呢，在教会的建筑的历史、建筑概念的那个历史里边，我们也看到了。从前的教会，礼堂是主要的部分，然后礼堂旁边呢，只有几个很简单的空间一些房间或者是牧者的一个办公室，或者是一两个开会的地方，就是这样。这是100年前，你看100年前的教会，他们的建筑的概念都是这个概念。我们这个地方啊，249这个建筑物和我们牛顿堂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如果你看看，都是这样。那个整个建筑物里边最大的空间最留意的空间，在建筑的时候就是礼堂就是敬拜神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的建筑，就是最近十年到十年之间建起来的教会的建筑物，我们就看到很不同了。礼堂只是整个建筑物里边的一个部分，有时候还不是主要的部分。更主要的考量有时候就放在主日学的房间、团契的房间、饭堂、厨房、活动室、交易室，有时候比礼堂呢就更受重视。就是礼堂本身呢，如果你看现代的设计，也是倾向使人觉得温暖亲切，所以呢它的座位都是个人的让每个人都有他的空间就是我的座位，我站在这就是我的空间所以呢一排一排的这些座椅了已经很少见了那些所谓庄严的教会比较冰冷的一个设计，已经是过时的一个观念。从这个我们就看到已经有很大的改动。我们不是说这些新时代的设计观念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从前教会的建筑的那个理念可能偏向了向下的观念，就是神在上我在下，然后尊卑的关系就是所以呢这敬拜主的一个关系，就缺乏了在教会里边还有人除了向下还有横的 一个关系啊，所以呢就需要有团契的地方等等。现在我们看到福音派教会的路线，无论在建筑方面敬拜方面、主日学方面、团契方面，都开始注重人，就是不单是注重上帝，也是注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使用者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请一个建筑师来为我们的教堂给一点意见，首先他就问你们的使用者是谁然后为你们的使用者来设计这个地方。这可以讲是一个好的一个看法，也是一个更新的改革的一个行动，或者是平衡了从前太注重向上观念的一个行动。但是我们也是要知道，如果处理的不好，也可以带来危机。那个危机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的传出一个接受服务的心态。我相信当教会走偏了道路的时候，圣灵在历史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在教会走到低谷的时候，圣灵复兴的力量就来到了，弟兄姊妹反省的时候就愿意改正这个偏差。但是那个现代我们处在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我们也要小心，有时候也影响了弟兄姊妹参与侍奉的心智。但是如果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讲呢， 他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也讲到了，特别是马可福音十章，他是说人子来，就是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耶稣基督当然可以要求我们服侍他，他是我们的主，但是他竟然说我来了，我不是要受你们的服侍，我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这部分我们做不到了，但是我们服侍人我们还可以做得到。他就说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弟兄姊妹，原来我们单单的在享受别人的服侍，这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边，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主动的肯出来做侍奉的工作，使人得到帮助。有一天当我们有需要了，因为教会有这个服侍的一个心态，我们也得到被人服侍的好处。如果我们不先出来贡献这个工作，没有人得到帮助，有一天我们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侍奉没有贵贱之分当时十个门徒后来也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传道人，然后他的孩子都跟他走传道的道路。所以管理饭食根本不是一件小事。但是使徒们为什么他们不做这个工作了？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使命，他们是受主特别的委派，他们是亲眼看到主和他们同在的一般人，就要做耶稣基督的亲眼的见证人，所以他们才有这个特别不能够分心的一个使命。他们这个特别的使命不是我们一般今天的使徒甚至牧师传道可以等同的， 所以也错误的引用这个意思是说，你看看初起初的信徒都把这个推掉啊，就把自己提高到好像仕途那个地位，我相信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所以侍奉无分贵贱，无论是很属灵的传道的、讲道的、祷告的，其实都是需要的，或者是行政的一个做文书的工作的，同样的重要，在主的眼中同样是一个侍奉。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在我们的门口派一个担当的无论是你今天早上来拿起一个铲子呢，铲雪的，耶稣是神喜悦的侍奉，都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看看这七个人，他们虽然是管理饭食的，但是他们在第六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他们在众人面前受到使徒们很隆重的按手。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那个杂物的工作不应该被藐视的，那是使徒啊，在众人面前特别为他们按手做这个工作。在中古时代有些修道院其实有人研究了，中古时代的修道院呢，对社会很有贡献，因为他们一般修道士就找一个荒野的一个地方然后在哪里呢，就开发种田盖房子这样，就把欧洲很多旷野的地方都发展出来所以这也是修道院，中古修道院的对社会的一个贡献。如果我们看到了那个修道院他们有一个修道院长，院长是很大的权柄的然后这个院长就分配的工作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有些是带领敬拜的，有些是厨房的，有些是种田的，每人都有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是轮流去负责的今天你带敬拜，明天让另外一个带，今天你在厨房工作明天有另外一班人就是轮流的负责不同的工作，然后他们在轮班接替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隆重的典礼，就是厨房轮班轮到你了，他们也有一个很隆重的典礼，然后这个典礼里边被安排在最庄严的敬拜里边去举行的。所以但愿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欢喜做这个服侍的工作，有些工作在人面前是给人看到的，有些工作在人的后边没有人看到的，但是主他是看到的。我们对所有的岗位我们都一样的尊重，在我们传道人的眼中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眼然后都看见，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是在幕后默默无声的侍奉，我们都一样的尊重，一样的敬佩。在结论的时候，初期教会不断的增长，120个人变成上万人的耶路撒冷教会，由耶路撒冷就传到安提亚很多不同的地方一方面是当然是由于是上帝的恩典也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人的顺服和人的配合，他们愿意分工合作。分工合作两者都需要，两个不同的一个是分工，一个是合作，两者都需要。因为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只有合作我们教会每个人都很合作，但是我们 没有分工。那么教会能够推动的工作呢，项目那个数目一定受到限制了，因为我们合作做一件事，没有分工作不同的、面对不同的需要，所以这个不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分工但是我们不合作，也出现问题，我们就变成了各自为政啊，你是英文堂的，你是国语堂的，你是粤语堂的啊，我们都分工了啊，但是我们之间没有合作，那么教会的增长也是受到限制。所以但愿弟兄姊妹都喜欢侍奉，在分工上边有更多人出来侍奉，在合作上边我们都更多学习和人相处，和人同工。同工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性格不同，我们的看法不同，但是当你懂得在教会和人同工的时候，神不亏待你的，你到社会去做事，你就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我保证如果你在教会好好的学习侍奉，你将来在你的工作上边一定是一个更好的雇员，一个更好的工作员，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赏赐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让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他们的榜样，在他们身上学到一个功课，按照我们面前的需要做出一个改革，做出一个调整。也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分工合作，使你的教会更加的兴旺。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